8月23号，日军登陆上海。9000名日本正规军，据说已经在吴淞口登陆。吴淞口是距上海26公里外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在上海北站，每过几分钟就有军车到来，车上挤满了从南京来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万中国精锐部队抵达上海或上海附近。消瘦的蔡廷锴将军也于晚间到达上海。他曾经在1932年率领英勇的19路军保卫上海，反击日寇。绥远省主席、袁脑袋的傅作义将军率领4000人仍然在抵抗日军进攻，固守南口关峡谷。这些消息中，没有几个是经过记者亲眼证实的。透过2家饭店的窗户，可以看见黄浦江平静的水面。江心停泊着一排外国军舰，其中很显眼的是日本老牌巡洋舰出云号。日军驻上海总司令山猫眼的长谷川清中将的舰船。新闻记者们还在讨论着他们得来的传闻，突然出云号上的防空炮轰鸣开火了。当时有人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4点27分，随即是炸弹落下的尖利呼啸和爆炸声，震碎了中国饭店的所有窗户和酒吧里的几乎所有酒杯。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正落在对面街上的皇宫饭店。合众社的新闻记者约翰·阿尔·莫里斯正站在皇宫饭店的前厅里，他写道：我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往外望去，我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3名外国人想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远处街道上，一个白种妇女蹲在南京路中央，正帮助她的女儿分娩，而天上不断传来死神的欢呼。救护人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在1英里外，另外几颗炮弹落在爱德华7世大街和西藏路交界处。这里是法国的租界区，坐落着大世界娱乐园，这里挤满了中国难民。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炸开，造成450人死亡，800人受伤。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博士、汽车销售员霍尼格斯伯格和他的俄国妻子正好经过这条街，他们3人都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罗伯特·赖肖尔博士今年夏天在上海做导游，他是在皇宫饭店的前厅被炸断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酒吧女招待。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没有受伤，但被亲眼所见的景象所震惊。她迅速地给蒋介石夫人发了一封抗议电报。早些时候，他们还在一起用餐。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毕业的蒋夫人，不仅是东方最具政治实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空军的特别保护人。据说购买每一架飞机都由他亲自首肯。他迅速发了一封回电，为他的飞行员糟糕的射击技术辩解。由于2架诺氏飞机被炮弹击中，引起不幸的意外爆炸事件，对此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悲痛。根据官方证实，2名飞行员都受了伤。防空炮火击中了炮弹架，引起炸弹滑落，2名受伤的飞行员现在都住在上海的医院。不可思议的是， 有人竟然相信中国故意轰炸国际租界，为何目的呢？如果是故意轰炸国际租界，许多老居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根据条约，日本是上海国际租界的成员之一，而租界在理论上是由几个大国武力保护其中立性。在1932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中，日本军舰从容地进攻中国上海，然后从容地退到国际租界寻求庇护，并把租界作为基地，公开地让日军登陆。中国现在比5年前强大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会允许日本人继续玩这种伎俩。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前些时候在上海有了以下的战舰和部队：一、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亚内尔坐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舰队还包括40艘过时的驱逐舰、辅助舰船和潜水炮舰。二、由1050人组成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三、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里特尔爵士指挥的英国驻华中队。四、950人组成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从香港紧急船运来的皇家威尔士碎发枪团的一个营。五、大约1000名皮肤土黄的法属印度支那人和安南人士兵。六、意大利法西斯的小分队。七、上海志愿军团，一个主要由英美职员和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混合旅。周末的轰炸以后，中日双方都没有再到国际租界来惹这支混合的部队，但在上海中国的地界战斗却异常激烈。截止到周末，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死3500名，伤10500名，而双方阵线却没有明显改变。1000名美国公民已经及时撤出，其他2000人也准备一有机会就立即离开。塔斯社消息说，在北平，苏联大使馆要求特殊的保护，因为受到远东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是哥萨克首领的格里高利·西蒙洛夫将军的威胁。西蒙洛夫具有希腊决斗士的性格和体魄，统领着一群白俄罗斯亡命徒赚了不少钱。据传言，他们已多年在满洲为日本人干肮脏勾当。1929年，西蒙诺夫从横滨货币银行取走了70万美元作为俄罗斯帝国基金。2个星期之前，据报道，是他指使袭击了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最近又有新的报道，他正赶往北平去袭击在北平的苏联大使馆，这使得北平的苏联大使馆发出了求救电报。同时，上海混战的唯一直接结果是，日本外交官和领事被命令撤离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东京没有人承认，这预示着正式宣战。这种技术性的表态已经过时了，因为易于导致国际纠纷和受到违反条约的指责。中日上海交锋。当日本陆军野蛮的沙文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数年的控制，并使其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不断壮大的日本海军却扮演着较为保守的角色。忧心忡忡的日本商人普遍借助海军的支持来控制陆军的张扬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正是在海军不是张扬的巨大影响下， 去年，那些歇斯底里地谋杀了著名的财政部长，并占领东京警视厅大楼的陆军青年军官，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31年侵略满洲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履行了职责，但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日本海军几乎是独自进行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个星期之内，有数次报道说，日本陆军的援兵还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援军都在向北行进，去增援包围北平的部队。在那里，绥远省主席、顽强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在狭窄的谷地里坚守近2个星期。随着其他北方军队赶来援助，中国军队正打算发动广泛的攻势。然而，在上海，日本海军不仅独立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将至少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联合舰队的旗舰是由英国制造的，有着37年舰龄的“伊莫号”。由目光犀利的长谷川清中将担任指挥官。伊莫号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10天的轰炸、炮击和一次未遂的鱼雷攻击，仅使他受了点轻伤。日本舰队的主力停泊在下游的黄浦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处，那里共有50多艘舰艇，其中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38艘驱逐舰和日本现有4艘航空母舰中的1艘，多数舰艇来回游弋，以躲避中国岸上炮火连续不断的攻击。有时黄浦江上有多达20艘的舰艇不停开炮，并为飞机装填弹药。他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忙着运送重型武器炮击上海，帮助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水兵和陆战队队员上岸。日本人很快便发现，在这样一场战役里，即使是海军，也必须在陆地上打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金融角度讲，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纽约。直到1842年，清朝统治者仍然拒绝给予外国人在上海经商的权利。但就在这一年，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长江，胁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城市开放通商，并允许外国人居住。后来，上海成为这5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这块沼泽地上，诞生了世界第六大城市。围绕着租界，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慢慢形成。而在城外虹桥机场发生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战争。据报道，8月早些时候，有2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被杀害，以此为借口，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马上要求获得赔偿，并要求中国军队自公共租界向后撤退32公里。对于被迫撤出自己的国土的命令，中国人当然表示抵制，日本人就立即派遣水兵上岸增援，并要永久驻军，战斗就这样开始了。黄浦江边著名的南京路是美国人聚集的中心区。2个星期前，这里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试图击沉莫一号的中国空军，砰的一声把炸弹扔进了宫廷酒店，另一颗则扔进了1.6公里之外挤满了中国人的大世界娱乐城，导致500人死亡。中国人在虹口集结兵力，穿过公共租界东段向黄浦江进击，直到日本军舰开炮支援陆地上的日军。 在黄浦江的右岸，另一支日军部队试图将中国守卫部队打回去。一队从外滩出发，恰好穿过双方交叉火力区的美国人被用渡船接到黄浦江口。那里有轮船负责送他们到海上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哈里·伊瑞·亚纳尔将美国军舰停驻在公共租界西侧，为前往那里避难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战争还在继续着，共卷入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和6万名日本士兵。参战的日本舰队舰只也迅速由50艘增加为82艘，几乎每小时就有一班运输船抵达长江入海口。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护松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的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城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于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于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媲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于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于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2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波接一波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浦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猛烈射击。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万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2枚鱼雷和1挺轻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 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他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